耶稣应许，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，你们就必得着能力。
因此我们要去，在中华大地直到地极，做主的见证，
建立在组织和行政上都健康的教会，
成为敬虔、圣洁、传道、侍奉的无愧工人。
晨曦讲座，
他们坚持真理的教导，也重视你灵命的成长。一群良苑的老师，每个主日按时分粮。良苑讲台，
亲爱的听众朋友，主内弟兄姊妹，首先在这里祝福你圣诞节快乐，而且让这位圣诞的主耶稣基督成为你生活人生有力量、有方向、有幸福的主宰。我是周广亮，今天在这半个小时呢，我要借着马太福音第二章，尤其是第十节到十二节那里呢，跟你思想一个题目，就是揭开宝盒呈现耶稣，揭开宝盒呈现给耶稣。那我们先看圣经，在马太福音第二章第十到十二节是这样记载的：他们看见那星，就大大的欢喜，进了房子，看见小孩子和他母亲玛利亚，就伏伏拜那小孩子，揭开宝盒，拿黄金、乳香、末药为礼物献给他。十二节，博士因为在梦中被主指示不要回去见希律，就从别的路回本地去了。常常听我们的节目呢，你知道我们虽说这是半个钟头，但准确讲呢是27-28分钟的讲道。那我今天面临一个困难，那就是我会从整个的第二章来看耶稣基督降生的记载，然后由高到低，由广到窄，由大到小，慢慢集中在今天的这个题目：博士们揭开宝盒，拿出礼物献给耶稣。所以我要尝试，希望你也能够跟得上。那我自己呢，也需要努力。首先我先要讲一个最近我看的传记，季之文牧师，可能很多侍奉主的听众朋友基督徒都知道，在上一个世纪中国教会史，也就是20世纪，尤其是上半叶呢，季牧师与宋尚杰博士还有其他的传道人组织了伯特利布道团，而且在全国各地呢布道，带领很多年轻人归主，这是中国教会的近代史很感恩的一项侍奉。季牧师的母亲呢，曾经做了一件事情，在季牧师的传记里面呢有披露。事情是这样的，有一天他们家的邻居孩子呢大声的哭，这季妈妈呢，季牧师的母亲就跑过去，但是门呢已经上了栓，关上了，小孩子长得又太矮，不能够伸手勾到那个门栓拔开，母亲呢在外面进不去，所以就大声的喊，叫那个小孩子呢拿凳子站在上面，就可以把门打开。邻居的小孩子照样做了，季志文牧师的母亲就跑进去了。进去一看呢，就明白孩子哭的为什么这么可怕，因为那个孩子的母亲上吊了。还好他赶快的去解救，结果这位上吊的妈妈呢清醒了过来。季妈妈呢就问他为什么寻这个短见自尽呢？那个母亲说没有办法生活。就这样呢，季牧师在他的传记里面讲了一句话，说他的家母呢，他母亲呢，把手上的戒指拿下来，给了那个 要自杀的邻居，叫他变卖过日子。我看了以后呢，其实想一想呢，很感动的。在今天的社会，也就是21世纪，会不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呢？当然我们可以说，那个年代中国在很多的贫穷动乱当中呢，人生很多事情是变幻无常，很多有爱心的人，尤其是基督徒的家庭呢，都有这样的救济的见证。但是我们也不要以为啊，基志文牧师他们家有钱，所以他母亲能够用自己的戒指来立刻来救人。季牧师的三个弟弟都是病死的，他父亲是办教育的，父亲死了以后呢，他们家庭更是贫苦。季牧师的妹妹呢，还被送给别人了。当然我们知道以后神怜悯他的仆人，季牧师在香港、在印尼、在台湾、在美国都有事工。你到香港的话呢，现在还能看到圣道迦南堂这个宗派呢，其实他的创始人呢就是季孜文牧师。香港也有中学叫圣道迦南中学，台湾呢台北也有圣道的这个儿童院叫孤儿院，印尼更不用说了。那现在我们讲的呢是他的母亲将戒指救助人的见证。戒指是很宝贵的，尤其是对妇女，也可能是结婚的戒指。那现在我们就问一个简单的问题了，我们人生当中宝贵的东西是什么？如果真的是宝贵的东西，能不能够与人分享呢？在圣经里面，保罗说过一句话，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，因为我以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。今天的题目呢是宝盒，但是在新约圣经里面呢，另外一个跟宝有关系的字呢叫至宝。听众朋友，如果是你常常读圣经的话呢，我问你，宝这个字在新约圣经出现了多少种多少次？我的中文圣经呢可以查到的，因为现在是用手机用电脑的时代，以前的时代呢要很辛苦才查，现在呢不到一分钟查出来了。宝贝的宝呢，在新约圣经中文和合本呢有76次，它的词汇呢分别有财宝、宝贝、宝贵、至宝、宝剑，还有很多很多次的宝座、宝石、宝血、宝血，耶稣基督的宝血只出现一次，珍宝，以至今天我们看到出现一次的马太福音第2章11节宝盒。在这么多宝当中呢，我告诉你，刚才是有10种类与宝字有关的词汇呢，最宝贵的是腓立比书3章8节的至宝。因为保罗说，因我以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，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，为要得者基督。腓立比书3章8节，我希望这一节经文跟马太福音2章11节呢，成为我们今天半个钟头以后呢所留下的经文。回过头来看马太福音2章之前呢，先要看1章。我用一两句话把1章讲完。1章回答了一个很简单的问题：耶稣从哪里来？所以你会看到一个家谱，他是大卫王的后裔，是王祖的后代。同时呢，耶稣基督从哪里来呢？1章的后半段18节到25节告诉我们，他是从圣灵而来，并且有旧约的预言作为根据，所以要被称为以马内利。以马内利翻出来就是神与我们同在。所以啊，耶稣不但是从君王的谱系而来，他的宝座更是永永远远的。这回答了马太福音1章。讲完了，现在来到2章。2章是另外一个问题。刚才讲1章是什么问题啊？还记得吗？就是刚才讲的耶稣从哪里来。对，那么马太福音2章是讲什么呢？耶稣是哪里的人？有人会问，周牧师你是哪里人？那我会说，我的祖籍是山东，我并没有在山东出生，但是因为我父亲是山东人。那耶稣基督是哪里人呢？马太福音2章第1节立刻有交代， 当希律王的时候，耶稣生在犹太的伯利恒。很有意思，耶稣基督是哪里的人呢？伯利恒人，伯利恒人啊，就很难讲啊。伯利恒人，耶稣，对不起，新约圣经没有一次说伯利恒人耶稣，而是说什么人耶稣呢？拿撒勒人耶稣。咱们的中文圣经呢，出现了18次拿撒勒人耶稣，从马太福音到使徒行传这5卷书。而马太福音第二章的最后一节23节，到了一座城名叫拿撒勒，就住在那里，这是要应验先知所说他将称为拿撒勒人的话了。听众朋友，你读圣经呢跟读书是一样的，2章1节说生在犹太的伯利恒，但是2章的最后1节说呢他称为拿撒勒人，这是有一个 很奇怪的地方，你是生在哪里，为什么以后呢你一生人家介绍你的时候呢却不说你是那里人，而是另外一个地方的人呢？所以马太福音第二章我们可以推测到，作者马太呢要交代耶稣是哪里的人。而在交代耶稣基督是哪里的人的时候，我们已经有了第一章的背景，他是以马内利。但是在地上的历史的时候呢，他却有了一个复杂的情况。那个复杂的情况单单在他出生的时候呢，就哇不容易明白。我今天呢在剩下的20分钟要解释清楚。为什么耶稣基督不是在拿撒勒出生，却又称为拿撒勒人，这是一件很奇妙的事情。怎么奇妙呢？因为它中间有一些很曲折的情况。2章1节到23节我不给你读了，但是你大概都很熟悉圣经，不熟悉呢这个节目时间完了以后你再读一次，尤其是在圣诞节期间呢，应该好好读一读马太福音1、2章、路加福音1、2章，对不对？如果你看完一遍马太福音第二章呢，下面的问题你可以回答出来，我跟你一起简单的用6个问题呢把第二章的要义大概的内容提出来。第一，耶稣基督最后搬到拿撒勒，刚才我们读了23节，是从哪里搬到拿撒勒呢？在19到23节告诉我们是埃及。第二个问题，从埃及回来的时候为什么去拿撒勒而不是去老家伯利恒呢，或者是犹太的伯利恒呢？这个问题对今天的中国人回答太简单了，因为有困难。我们是为了经济的问题，所以呢不是住在老家，有的人是跑到深圳，有的人是跑到北京，有的人是跑到上海，而他呢是因为政治问题。2章的22节那里说，因为有一位王听见亚基老接着希律王他父亲做犹太地的王，就怕往那里去，所以呢就从埃及回来，没有回老家，没有回出生地，回到拿撒勒了。第三个问题，为什么之前跑到埃及呢？为什么移民到埃及呢？是为了打工吗？不是，也是为了痛苦、生命危险的问题。2章16到18节看到呢，要躲避希律王的杀害。这个问题呢，其实是我们今天过圣诞节的时候一定要关心的。耶稣基督降生的时候，希律王要杀他。第四个问题，耶稣基督的父亲约瑟为什么要躲避希律王呢？是犯了罪呢？没有，他不是一个政治犯，而是因为希律王嫉妒不安，所以要杀害耶稣。这就是马太福音第2章13节我们看到的，也是2章的2节也看到的，2节跟3节都有记载。希律王听见了就心里不安，耶路撒冷合成的人也都不安。那弟兄姊妹， 现在我们回答了几个问题，四个问题。好了，马太福音第二章第五个问题，希律王为什么要杀害耶稣呢？刚才讲了不安，而准确另外一个原因是因为耶稣是新生的王，二章二节。那生下来做犹太人之王的在哪里？我们在东方看见他的星，特来拜他。所以二章二节给我们看到，当时的王要杀害耶稣基督，所以耶稣的父母亲要逃离出生的地方或者是家乡，跑到埃及。那现在回答了五个问题了，第六个问题，希律王怎么样知道在他自己以外会有新生的王呢？这个就是今天我们讲到题目的来源，很麻烦的，但是是感谢神的，是因为有一些东方的博士们，有外国的使节团呢，有外国的大企业、跨国企业的代表们呢，用今天的话来讲，或者是他们是这个跟外交官有关系的，跟这个天文学这个大机构有关系的，因为有东方的博士们，东方的博士们应该是在波斯地区，或者是就是古代的巴比伦地区。那今天我们也知道有波斯湾，对不对？伊朗、伊拉克那个地方，他们对星象、天上的星有研究，因为他们来到耶路撒冷，说看到耶稣基督会降生，也就是有个新生的王要降生。那这一连串六个问题，一环接一环，一件事情影响一件事情，最后呢，使耶稣基督被称为拿撒勒人。我希望你今天这个时间完了以后呢，把马太福音二章一节到二十三节慢慢的再读一遍。刚才呢，我就解释了耶稣基督为什么被称为拿撒勒人背后的曲折的事件。很快的，我再提一下，这些曲折事件的相关的人物，不能解释了，但是提一下人物，有约瑟和玛利亚，就是耶稣的父母，有大希律王，刚才讲了，但是这大希律王呢，就在第二章里面离开了世界。二章十九节，希律死了。然后呢，有祭司长和民间的文士，这是王召集他们问新生的王要降生在何处。他们根据旧约米迦书五章二节说，犹大地的伯利恒，在我们的马太福音二章六节有提到的。另外呢，有主的使者，二章十一节、十二节、十九节、二十二节。这个在今天呢，我们的经验就比较少有，但是在圣经的时代呢，新约的启示还没有完成的时候，有主的使者在梦中指示。那这四方面之外呢，还有一个很奇妙的，就是有所谓的圣诞星，我们今天叫圣诞星，就是当时东方博士们看天文现象所发现的。那它也不是出现了一次啊，二章的二节、七节、九节、十节都有提到。德国天文学家凯普勒，也就被称为天文学之父的，他曾经计算过木星、土星曾经在公元前第七年汇合在一起，那么一年汇合三次，另外呢火星也在那里出现，所以东方博士们看到一个特殊的现象，推测有君王诞生。咱们中国司马迁的《史记》也说景星呢是德星，也就是王者之星，中国古代也有这样的讲法。无论怎样，耶稣基督是在伯利恒降生了。这样东方的博士们看见那星，大大的欢喜，来到这个房子，看见小孩子和他母亲玛利亚，就夫妇敬拜。那么他们真的是相信这一个婴孩出生呢是将来的王，所以有预备宝盒，打开了宝盒，里面呢圣经记载三样东西，三样东西都是非常宝贵的，我们每一样东西呢都可以讲一堂道三十分钟，我现在就用一分钟一分钟来解释。第一个是乳香，耶利米书六章二十节有讲到示巴国有乳香，旧约圣经也常提到乳香。示巴在阿拉伯的南端，今天的也门的地方。 我们呢有兴趣的是，中国古书呢也提到来自大食国的香料，大食国就是阿拉伯呀。而且中国古书讲香料分三个等级，上品的被称为简香，拣选的拣，中等的呢是平乳，最差的是平香。当然咱们中国人使用乳香呢是做药物，而焚香的历史，烧香的历史呢，汉朝就有记载了。乳香是有学问的，宝贵的，东方的博士们的宝盒里面带着乳香。还有没药，没药毫无疑问的，这也是十八国的另外一个名词。那讲起十八，我们看所罗门王的历史知道十八女王啊，来跟所罗门王打交道，在外交上。那细节我不讲了，时间关系我们再回来看没药呢。我们中国学者呢在古书里面也提到，就是元丰年间，公元前110年到105年间呢，有记载著名的异香，就是外国香，不一样的香当中呢，有来自没药著名的桑给国。所以你看我们中国的历史所记载的呢，都跟东方博士所居住的或者阿拉伯中东的这些贸易的东西都有关系。在这里我介绍一本书，将来你有机会的话呢去看一看，很精彩的一个研究的专文，甘玉成博士跟老关祥弟兄所写的《焚香：圣经背景的远东篇》，圣殿所使用的香料与古代国际香料的贸易，是香港剑道神学院百周年纪念论文集里面的一篇，这是1999年出版的。那一个论文的考察里面，将乳香、香料、没药在中国古代跟中东、跟以色列、跟旧约圣经、新约圣经的关系呢，有很清楚的考察，值得你看一看。第三样呢，除了乳香、没药，第三样不需要讲了，我们都认识黄金。黄金，圣经提到黄金有425次，单单新约圣经就有36次。全世界我们都明白什么是黄金。如果有灾难跟战争的时候，请你不要拿钞票，不要拿人民币，要拿黄金。因为钞票容易贬值，钞票容易被火烧，对不对？要拿黄金。金价多少，这也是今天每一天的新闻呢，在讲到这个经济现况的时候，讲到股市的时候呢，常常提到的。而东方博士们的宝盒里面呢，装有乳香、没药、黄金，也就是最宝贵的，也就是献给君王的，他们带来了。在我们做结论之前呢，要告诉你，在这一章里面呢，他要献给的这位耶稣基督最后被称为拿撒勒人。而研究圣经的人都告诉我们一个头疼的问题，就是说旧约圣经找不到拿撒勒人的预言。拿撒勒甚至呢，在旧约圣经也不是多出现的，找不到这个城市的，甚至找不到这个乡镇、这个小村庄的。拿撒勒它是在新约圣经出现有30次，从马太福音到使徒行传。所以一般的结论呢，说拿撒勒是犹太人轻视的村庄，是一个卑微不著名的地方，是一个不会有先知出现的地方。这个背景和内容呢，就跟旧约预言耶稣基督是受苦的仆人呢，就吻合了。耶稣基督不是称为耶路撒冷的，耶稣基督也不是成为来自什么罗马的，而是来自拿撒勒的，是拿撒勒人耶稣。但是呢，却很矛盾的，很吊诡的，他又是一位君王，因为东方博士们向他献出了最宝贵的礼品。 我在一个偶然的机会里面看到一本书，是调查我们国家西南地区的一些老百姓的观念呢，就是问你最宝贵的东西是什么。我看了也觉得很有意思。一位来自安徽省30岁在马路做清扫工人的，他一个月的工资当时十几年前呢是550块钱，所以人家访问他最宝贵的是什么，他说是工作。另外一位20岁从北京来的姑娘呢，患了骨癌，最后一只腿呢被摘掉了，但是呢她努力的发愤图强，学习排球，是坐在地上打排球，因为没有了一条腿。人家访问她，你最宝贵的是什么，她说是我的青春。还有一位做保安工作的人呢，一天工作12个钟头，他姓刘，刘先生，他最宝贵的呢，想一想是邓丽君的这个音乐 CD。 邓丽君很多人都知道，他唱流行歌很好听的。但是呢，访问一位朱女士，她从云南老家嫁到朱门镇，那里是一个非常贫穷的地方，她生了2个孩子，2个孩子都死了。他怎么说呢？他说，我感觉很累，因为要照顾家里的一切。当丈夫出去挖煤的时候，我要下田，要照顾畜生和一个外甥。那么他最宝贵的呢？他说没有，没有最宝贵的。有的人有工作，550块钱的工资是最宝贵的，有的人认为他的青春虽然是残障，但是呢，青春仍然是他最宝贵的。做保安的人呢，他的音乐 CD 是最宝贵的，但是这位朱女士呢，没有最宝贵的。我们的祷告呢，是希望她能够认识耶稣基督，因为耶稣基督是拿撒勒人，是一个被人轻视不著名的地方的人，但是他同时又是万王之王，是东方博士们所寻找所敬拜的。愿没有最宝贵的朋友们都能认识使徒保罗的人生至宝耶稣基督。在此恭祝每一位读马太福音2章的朋友们圣诞快乐，而且新年蒙恩，一生一世有最宝贵的耶稣基督。我是周广亮，谢谢你的收听，再会。
在神面前的梦喜悦，做无愧的工人，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，你当竭力做神无愧奋力来传主福音，靠主的话语圣灵保持纯洁的信心，靠主大美好的掌跑完那当跑的路，守住我们所行的道。在神面前的梦喜悦。